中信之声。张显恩，各位好，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又和大家在空中相聚。我想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神的问题。我们这些会有盼望、会欢笑、会惧怕的人类，是不是独自存在茫茫宇宙中间呢？此时此刻，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对神心怀恐惧？还是我们知道神与敬爱他的属他儿女的人同在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想想神的问题。我们要透过神的话来认识神。圣经告诉我们神说些什么，所以我们称圣经为神的话。神的话是透过某些人传给我们的，他们是神的代言人，是神的使者，他们是受差遣，代表神和替神说话。他们说话的时候就等于神在说话。摩西就是这样被差遣到埃及，向那些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说话。神说，去对他们说，这去与说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命令。去对他们说，我看见了你们的困苦，我要来拯救你们。以色列人从神的话中认识了神，摩西在他们困苦的时候把神的话带来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在苦难中才能发现神的话语，他的话永远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跟我们说，使我们知道被奴役可以得到释放，有病的获得健康，沮丧的重得希望。圣经原来就是要帮助盲目困惑的人进入光明，振作起来。可是有些人却看偏差了，他们以为圣经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有关神的资料，这是不对的。神给我们圣经，并不是要用来满足我们对他本质的好奇心，而是要引导我们脱离困境。神并不是说，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好奇，这个我可以解决，凡你们想知道的我都要告诉你们。相反的，他是这样说，我知道你们跌得很重，伤得厉害，我要扶你们起来，要医治你们，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。神要我们明白救恩，因为在他眼中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并非是无知，而是罪。我们常被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震慑得瞠目结舌，看早春三月里开的一朵花，平原上的落日，森林里树木的声响，或者小动物的叫声，孤鸟飞翔的姿态，这一切以外，还有更多的事物在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说话。我们从神创造的大自然认识了它，是这样深，这样广，而从神的看顾来看，也叫我们认识它。比如说，宝贝孩子遇险得救，或者挚爱亲人病得痊愈，或者婚姻得到了维系保守，这些数算不尽的恩典都可以让一颗敏锐的心灵听到神的名字。一首动人的诗歌，一段真挚的友谊，甚至一道可口的菜放出的香气，也可以让一个基督徒想到能够有一位可以感谢的神是多么大的福气。我们知道神虽然是时时看顾，但有时候我们仍然难免落在患难之中。孩子遇难施救，亲人病重没有得到医治，婚姻触礁破裂，基督徒还是要承受这些痛苦。但是即使在种种恶劣的环境之中，很多的信徒还是体会到神的照顾，而深深受到感动。一个迷路的攀山客在寒风刺骨的夜里浑身抖，说 但是他从未比这个时候更清楚神与他的同在。一对伤心的父母来到多年前他们孩子飞机失事的现场，突然间一线日光射过来，使他们深深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在神的手里。有一位姐妹曾经这样写，有一段日子她的心情忧伤冻僵，所有希望之门都封住了。有一天早上她醒来，心情还是一样的郁闷，耳朵听到雨点打在她窗户上的声音。她一只眼睛睁开了少许，看到一室阳光，她所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原来不是雨声，而是落花的声音。他屋旁一棵树上的花朵纷纷飘落，铺满了门槛，成了一大片的白色。在那个时候，他的心灵的冰开始融化了。你为什么会信神？要回答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，不论你怎么回答，似乎都不是完全的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这么样回答：我信神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教我的。但是这个答案还是不够，因为即使再有智慧的父母，也会有出错的时候，很可能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原本就是错的。你也许会这么回答：我信神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。可是你又怎么能够知道圣经是正确的？别的书可都不与圣经有一样的说法啊。或许你这么回答：我信神因为神的确差了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。可是这个答案仍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，因为你对于耶稣基督所认识的毕竟还是从圣经而来，圣经在这刻要暂时放开不谈。那么你或许会这样说：我相信神是因为在这世界上到处可以看到神的创造、神的设计和他看顾的证据。但这个说法仍然有点不着边际，因为宇宙也可能是由一群设计师来设计的。如果真的要归根结底的话，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去认识神，但我们就是真的知道他。我们不仅全心全意相信神，也知道他的爱，更知道神一定要把这个错谬的世界扭转过来，归回正途。那么我们怎么会知道？首先，最明显的大概就是我们内心有一个强烈的信念，使我们确信神的存在。还有我们发现圣经也提到这个奇怪但却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圣经称它为圣灵的见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人在苦难的当中对神还是有信心？为什么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还是觉得神与我们同在？实际上是圣灵在我们会有怀疑不肯定的时候会让我们相信神的。圣灵帮助我们建立对神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，圣灵又在我们的心中见证圣经的真实，告诉我们圣经是从神那里来的。圣灵还使我们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产生信心，甚至当我们触身大自然，从内心深处体会神的这种意念，也是来自圣灵。当我们认识神而称呼他名字的那一刻，或是很多年来冷淡不祷告，最后又再一次可以向神祈祷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，实在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一个孩子如果看到他父亲或母亲脸上流出恐惧的神情，恐怕他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他并没有这样预料过，所以这种情景他会牢牢记在心头。从此每当他想到害怕，他一定会记起那恐惧的神情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那些最真实的观念也是这么样产生的，他们一定是来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经历，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常叫我们感到意外。所以我们会说，我若不是遇上了他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嫉妒。或者说，你会认为那就是所谓的诚实吗？你根本不懂他的意思。事实确实如此，除非一个道理是有形有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否则 我们无法明白它真正的意义。从前神的老百姓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当时机成熟，神就差遣他的道到人民那里去，不单是借着人去传，更是成为人的形象显出来。所以道成肉身，神的话就成了有名有形的，并披上了衣服，习惯饥饿和恐惧。我们从成为肉身的道认识神，从各方面来说，这道都叫人诧异。谁会想到神的道是会用布包裹着，谁会想到要在马槽里去寻找它呢？让我们再清楚地说一次，道被差遣来人间，主要不是为了要表明神的属性，这位神的独生爱子来是要做我们在绝望中的福音，不只是叫我们说，哇，原来神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的使命比这个急切的多。对，他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拯救，我们看到他怎样与污秽的女人交谈，怎么样跟灵魂腐败的坏蛋一起吃饭，或者怎样让一个没有希望瘸腿能够自由欢乐的行走，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，而且永远不会忘记，这就是拯救。但是道不只是展示拯救的意义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拯救者，仍然在拯救那些和我们一般的顽劣腐朽的人。然而他的方法不一定如我们的心意。想想看，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愿意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吗？他来的日子谁能承受得住？如果他要把我们的生命彻底改变的话怎么办？我们应该知道，他是叫穷人得饱，叫富人落空的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从道的身上看到神。关于神的问题，我们还会继续的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是温柔戒指，这样